常的复杂哎。你看我们能够做这些动作，你的脚也可以，那脚里面有很多很多细小的骨头，很多很多的筋，很多很多的腱连在一起，那骨头非常的细小。哦，他这次的这个动手术，医生放进去了6个螺丝，因为有很多细小的骨头，在开刀以前进手术房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来跟他讲，有个医生就说，今天我们要把你这个脚这个打开来，然后我们要放进这个螺丝，而且我们还要放进一些骨头，因为你的骨头不够，都跌碎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要放进那个骨头从别人身上拿的，然后他再加一句，不过已经消过毒了，所以要从别人的身上有一些的捐献的人大体上把那个骨头拿出来清洁以后放进去，并且不够要从他自己的身上有一些的部位的骨头用不到的把它拿出小的再放进去，然后把它英文叫做把它 fuse， 把它融合在一起啊，因为那骨头碎了嘛，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复原啊。当上个礼拜我们去回到医院第一次手术完，再去这个我们 UCSF 非常好啊，这一个他有那个骨科，骨科里面再分脚的科，这个医生就只开脚的，千万你不要他开手啊，他不太懂，他只懂得开脚，就是开脚的，专门动手术的，然后把那个 splint 就是软的那个夹子把它打开来，要放，现在要做一个硬的这个cast 啊，以前我们小时候是用石膏，现在医学进步不是用石膏哈，它直接用一些的 tape 把它 tape 起来，经过化学作用，化学纤维它就结合以后就会变硬。那我们要去做这个，打开来一看，我差点昏倒，因为看到那个疤痕啊。你小时候有没有缝过东西？就是那样子缝上去的啊！啊，真的是，你才感，就是这一次，我们就深深的感觉到哈，真的是，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预料的，是不是？有很多的有人问我说，哎，怎么跌倒？为什么会跌倒？我真的说不出来。有很多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不是可以预料的，是发生在这个外面的一些事情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身心，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一种在圣经里面就叫做什么？叫做试炼，叫做试炼。那么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很有关系了。我这个讲章是在医院里面做出来的，是在医院，在疗养院里面做出来的。上帝给我话语，给我感动，从这里面我把它总结出来，题目叫做含笑真经烈火中。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以前发生的时候，他跌倒的时候，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到后来，突然说，好，可能要送这个急救哈，让医生来决定，因为不知道是跌得怎么样嘛哈。那然后这一路的走过来哈，从这一个到这个急救。照片子，然后医生告诉你说这个需要动手术，然后又不能马上动手术，要等它消肿了以后，那个淤血退下去到一个程度，然后再 动手术，然后动手术的当天，然后住院，住院，然后再出院，出院，然后，哎，他说你这样不行哈，因为我们家楼梯很多嘛哈，他说你这样不行，不安全，回去再跌倒不得了，要再就是进这个疗养院啊，因为他主要他这个膝盖，他以前的膝盖左膝盖，他跌脚是左脚跌倒，左膝盖以前滑雪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那时候还年轻呢哈，十几年前，五十岁的时候，49岁、50岁的时候，那个膝盖的头啊，我们的膝盖头有5根筋大概哈，中间跌断了一根，就中间那一根叫做 ACL， 它是一个十字筋，前面的一根，后面一根啊，这个很奇妙的，它是这样子啊，这一根断裂。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说你这不开刀也可以啊，反正你50岁了，不开也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华人有没有人喜欢开刀的？不喜欢呢，是不是？医生讲说不需要开，就把它听成了不要开，对不对？事实上那个时候可能，如果现在想起来哈，也是给大家一个劝告，以后像这样的事情可能要找第二个医生谈谈，是不是啊？不要只听一个，因为我们的保险也很好，那个时候完全也都可以做嘛哈。那他就没有开，没有开的话，当他说医生说你可以靠你的肌肉，靠你的其他的筋来维持这个。但是人啊是会变的，十几岁五十岁的时候的筋肉跟骨头跟现在十几年以后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大家同不同意？对呀，你后来越来越那个筋肉没有那么强壮了，那膝盖头容易松，对不对？他去年到今年就已经膝盖头松了几次，松就是怎么样，一下子好像怎么样没有膝盖一样，就会这样子哈，就跌。所以也是奉劝大家哈，我们身上有一些小病的时候呢，不要太忽略，有的时候那这个小的东西呢，就造成大的。我还好了哈，这次不是在外面跌，在家里面跌，然后我在外面跌一下，跌到一个石头上或者什么。那时候你没办法控制的，不是说你想要怎么叠的哈，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哈。那这样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里面，啊，因为我这个8月这个要讲到第二个礼拜，所以我一直也在寻求祷告，上帝啊，你要我讲什么？我在医院里面。我就仔细的再去看这一个雅各书，上帝就跟我看到，让我看到这样的，我今天就把它拿出来跟大家来啊，我们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经验，就像突然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没有办法来到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然后让你的信心产生一些动摇，让你好像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去应付，对不对？一些很大的一些难关，一些难处，一些患难，一些苦难，一些试炼来到我们的身上，你怎么应付？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有没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对不对？不管我们亲人的过世、配偶的过世、配偶的生病、亲人的生病、家里面我们的婚姻的状况、我们的工作、我们遇到的难处、我们跟儿女的相处，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是怎么样，现在儿女要到适婚的年龄又是怎么样，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老迈，我们自己也会跌倒，我们也会这里有病那里有病，我们觉得我们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这一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试炼啊，都是我们的患难。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像我一样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圣经里面有没有答案？我的答案是有的。今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听圣经，上帝来对我们说话，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哈，就讲到，好，他说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啊，问候散居各处十二支派人的安哈。那么在新译本里面说是啊，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向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啊。这里面你仔细去看，有几个字啊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仆人哈，仆人，我们现在读这个中文读这个仆人，我们不太有太大的感觉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doulos 它其实是什么？是奴隶。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是准许有奴隶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事实上那个当军人的啊，能够有投票权的所谓的罗马市民、罗马公民，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才好像有我们像今天做人的权利。他们那些俘虏啊，很多抓过来的、买来的，这些是做奴隶。就是这个奴隶，他没有自主权，他的自主权是属于这一个主人的。我们这个国家，美国也一直到啊林肯解放黑奴之后，那么才把这个奴役制度废除掉，也不过才100多年的事。刚才我们主席在祷告中有提到过，对不对？昨天发生在维吉尼亚州，这在一个维吉尼亚大学，这一些白人至上的主义跟这些反他们示威跟这些反示威的人发生的冲突，结果有人啊就开车冲进这个人群把人压死了啊。可不可以想象发生在今天的美国，发生在你我的当中啊，这种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奴隶制度，因为他们这件事情的起因，这一个的公园在维吉尼亚州大学里面有一个雕像，就是李将军的雕像。这一个如果你们看《乱世佳人》这个电影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华人都很喜欢看的一个经典的电影，对吧？世界经典的电影《乱世佳人》里面，南军跟北军打仗，南军被打败了，对不对？南军的这一个的首领李将军 Robert Lee， 到今天南这个美国南部的人都还一直纪念他，给他立一个雕像，骑着马。那这个雕像现在这个公园以前叫做李将军公园，现在改成这个名字我一讲大家就会很熟悉的，现在改成解放公园，因为黑奴的解放啊，解放公园最近改了，解放公园要把这个雕像拿掉，造成他们之间的冲突啊。话说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奴隶这个制度哈，这个奴隶，那么当可是在当时是为人所接受的，这个奴隶他是没有自主权的。雅各他一开头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称呼他自己，他说我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奴隶。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这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发生的，叫做耶路撒冷大会。今天所有的基督教天主教他们的所有的教会里面大会有这个秩序的这些的宗派也好哈，教会也好，他们来治理教会的事情，就是根据当时耶路撒冷第一次那样子召开了一个大会，那样立下的规矩。教会有大的事情，一起召开这样的一个大会啊，让大家能够发言，然后啊集思广益，然后做成一个决定。当时就是雅各就站起来讲话啊，这个有名的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他替这个大会定的调，怎么样将这个福音能够传给这个外邦人，而不要来成为外邦人的负担。只要啊外邦人遵守某一些特别 要遵守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不要把犹太人的那个规矩压在他们的身上啊。这是啊雅各他的一个贡献。那么他在这边呢，他就把他自己定位成他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么我们知道他自己也是耶稣的弟弟，但他没有提哈，他这边只是讲说我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奴隶，我是不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今天呢，我来向你们问安。他讲到这个十二个支派，这个十二个支派 一讲出来，我们读旧约我们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主日学也在学，这十二支派就是讲到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支派，犹太人啊，他特别讲到。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我们现在今天读这个书的人，就是也对于对我们今天来讲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当时的背景，就是对待那一些。散居各地，散居各地，如果你看中文看出来看不出来那个感觉哈，你如果看到原文里面他用一个字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做 diaspora，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今天还在用。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到这个字，我大学的时候哈，我当时我的室友是有两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从威斯康星州来的，一个是纽约州来的啊，这个犹太人啊，我当时是在台湾读大学，那有美国的室友，这个比较少哈，比较少，因为他们就学华语嘛，我就教他们华语，他们就教我英文，所以这种文化的交换啊，语言的交换，所以我们到现在今天都是好朋友啊。那么这一个中间这个犹太人，我们就在谈啊，谈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政治跟经济。谈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华人政治的经济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排华的事情啊，我就讲这个历史给他听，为什么东南亚为什么会那么多的华人，怎么样去的历史的源流。他一听完以后，他讲了一个字，他说啊，原来你们中国人，你们华人也是 diaspora， 什么意思？原来你们华人也散居在世界各地啊。因为这句话从他讲起来，我到今天记忆犹新。各位，我们弟兄姐妹想一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你打开这个地图，像我哪一个民族是像犹太人这样子散居世界各地的？哪一个民族比较接近？华人，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民族吗？想不太出来吧？想不出。日本人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到处跑？韩国人有没有？大部分跑美国哈。对不对？我到荷兰非常小的一个镇上走过去，哎，居然一个卖广东的餐馆 还挂一个烧鸭挂在那边，那我当然要进去吃一下了哈。不过那个是没办法跟我们旧金山比，你看看那样的小的地方还会有华人在那边开餐馆，华人是到处走啊。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哎，如果你在家里生活得很好，你为什么要到处跑？是不是？犹太人当时因为政治的迫害，罗马帝国没有办法在那边安居啊，可以他们到处跑。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有没有，你有没有碰过犹太人做农夫的？没有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住在城市里面。犹太人大部分是什么？今天的美国的犹太人，律师、医生，对不对？牙医、珠宝商、演艺人员、音乐的、画画的、艺术家、博物馆，对不对？这些什么都是要有学问的东西，在城市里面才能够发展出来有文化的。犹太人没有什么农夫的，很少。他们散居各地 diaspora， 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华人到处跑散居各地，是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嘛？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战争饥饿等等？我自己开车哈，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自己开车，我很喜欢自己开车，我自己开车从上海到处去，有时间就去跑东南亚各省，我全部去看过几个中国的南部，不是地理上，是真的是这样走过去，我才知道为什么福建人、广东人到处走。你去了你就知道，你开车经过，
处地呀、啊！
你开车到福建去，到处闽南、闽北、闽东、闽西都是山呐、啊，过了一山又是一山，所以他们只能够种茶叶。所以再生的小孩，再生的小孩没有办法，就要往南走，对不对？闽南话讲说“行南唔行北”，走南不走北，往南走，去寻找他们生机。广东人也是啊，都是山啊，你只有广东珠江平原很好，你那个闽东，广东的那个东部，潮汕那一带都是山区比较多。再往南走都是山区，很少平原的。中国的土地只占了7%世界上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到处跑还有原因的。到处跑所带出来的一个是什么？你寻找机会，你寻找财富，但是另外一面是什么？ hardship 多不多？苦难多不多？患难多不多？试炼多不多？出门怎么样？对不对？在家千日好啊，对不对？出门一遭难啊，中华人到处跑，每天都过难啊，不容易啊。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里，你已经奋斗了多少年？你在美国，你回想你刚来美国的日子，是不是？原来在这个背景之下，雅各跟他们讲，我知道你们的苦难，我知道你们散居各地不容易，你们在这边做游侨不容易，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谓的华侨不容易，不管你从哪里来，你在今天在旧金山落脚，我都知道你是奋斗过来过的，我都知道你好不容易来到旧金山，我都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的，都要经过试炼，都要经过苦难，都要经过让你生活里面心里面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才能够走到今天，对不对？好，那他最后他结语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字，他说问安哈，这个问安这个字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个犹太雅各书的这个书里面，特别你去看原文的时候，你看到的他在文字上处理上哈，他用了很多文学的技巧。我们中间有学英语文学的啊，学国文的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文学里面有技巧的，文学里面的技巧，比如说他用一些字啊，双关的语义或是多语义，让你产生很多的联想。在最后的时候，他向犹太人问安。他向这个犹太人说，你散居各地的犹太人12支派啊，我问你们的安，问安，他用一个很简单的字啊，就是在原文里面说是问安，但这个字呢你一看就知道说，哦，他又有什么，又是有这个喜乐的意思，它是同一个字源的啊，就是用喜乐来问你的安。然后呢第二节里面他一开始就讲喜乐，一开始就讲喜乐啊，问安跟喜乐同一个字源，同字，而且这个字呢很妙的，在原文里面它跟恩典、恩惠，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恩典，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取这个名字，特别基督徒，我们在座很多人叫 Grace， 对不对？男孩子叫 David 多，像我家就一个 David， 女孩就叫 Grace， 你千万不要叫 David Lee 哦， David Lee 一到大学里面大家都 David Lee， 对不对？你也是 David Lee， 他也是 David Lee， 特别韩国人特别喜欢 David Lee， Esther Lee， 对不对？我们家中奖两个，一个 David 一个 Esther。 这一个弟兄姐妹请记住，当你下次读圣经的时候，问安在原来的原文里面就是以喜乐问安，喜乐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源，好不好？然后有他这个字又跟这个恩典，我们经常讲说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恩典同一个字源啊 ，Harris， 这一个恩典，英文里面就叫 grace 啊。这一个原来啊，当雅各在写的时候，他说：“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做上帝的仆人，我做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奴隶，我都心甘情愿。” 今天我向这边，我知道你们的苦难，你们在外面生活不容易，离开了巴勒斯坦，我向你们以喜乐来向你们问安，希望你们安好。他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接下来第二节他讲，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大喜乐。我把他这个句子按照原文来念一遍，你的印象就更深刻了哦。他一开始第二节是怎么讲的？要认为，都要认为是大喜乐。我的弟兄们，当每当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每当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或是说我们也可以翻成说几时你们当遭受各种试炼时啊，广东话里面给喜就是什么时候，任何时候，这一个有一个意味，就是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或是你们遭受各种试炼的时候，每当你们遭受各种试炼的时候，在英文里面叫做 whenever，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whenever， 每当给喜几时，这一个就有一个真理在这里了。这个真理就是试炼在我们人生中是什么呀？是必然的，它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一个假设的语句。他这边没有讲说假如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他没有说假如，假设如果，他是说每当。我以前住在南湾的时候，我的亲戚在，我们常常来这个旧金山，对不对？我们的亲戚很多在这边，我的亲戚就告诉我，因为好几次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那边很热嘛，我穿短裤，哇，我们全家都穿短裤啊，短 T 恤来这边，哇，然后一到了晚上，我们回去冻得半死，对不对？后来他们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每当你来旧金山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多带一些衣服。你穿短裤 T 恤来可以，但是你长裤那个夹克都要带到。为什么？因为旧金山一定天气会变冷，是不是？跟这一个南湾不一样，南湾我们那边90度，对不对？这一边一来60度，冰库，大冰库，每当，对不对？一到了春天，金门公园里面的花就会慢慢的开始，早春的花就会开始开放。每当春天来的时候，金门公园里面的早春花就会先绽放。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还是我要说，假如旧金山，假如春天的时候，语法里面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第二节里面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们就是我的，都要以为大喜乐。当每当你每当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也就是说什么？试炼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第一点。试炼，生活上的试炼是必然会发生的。那试炼是什么意思？试炼这个字很有意思，你如果继续读雅各书，试炼、试探，在雅各书里面以及在整个新约里面，它都是其实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在英文里面我们就把它翻成，或中文里面我们翻成试炼、试探，其实它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东西它到底好不好，你拿个尖的东西戳一下，能够戳透了，比如一个皮，对不对？这个皮不好嘛，对不对？戳不透，这个皮够硬够好，做一个试验原来 这一个试验试炼它是必然会来临的，它是必然性的。那对于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原来这里就有一些这个雅各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哈，第一，这个我们人生中各样的试炼是必然的。那么第一个小点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不可以幸免，也不会，也没有说我们就有例外，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发生在你我基督徒身上，不可以幸免。我们必然会在生活里面遇到试炼试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唱一些平安喜乐的歌，像我们每次结束唱那个歌，我们唱多了以为我们不会遭遇到这个，好，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不会遭遇到试炼，不会遭遇到患难，不会遭遇到苦难，那是不对的哈，不要这样去想，那是错误的想法。我们会遭遇到，必然会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那些让我们信心动摇的事，让我们走不下去了，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应付的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幸免。第二个小点呢，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一般的世人，我们对于这些苦难的来临，这些试炼的来临有什么不同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可以有不同，这一个是一个选择，就是怎么样，心态上，心态上可以有不同。你的心态，你这个事情发生临到你的时候，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对待它？你的心态，你的心放在哪里？这是可以来，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你怎么样来定性它？你怎么样来看待它？你怎么样看待这件发生的事？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对不对？这个试炼这个来临，这个苦难来临，你家里面有人生病，你自己生病，你家里亲人过世，你也可以说哎呀，真是什么事情，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真倒霉，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以前的人怎么解决，马上去求神问卜，然后开始要去这个消灾解难，是不是这是以前传统的中国这个传统的做法。哎呀，找一个人算个卦干什么，对不对？那个是你怎么样去定性它，怎么去处理它。但这一个事情你是可以掌握，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怎么把它定性，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基督徒可以有不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不是说去避这个苦难，避开这个苦难，这个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得癌症，会跌倒，会受伤，你一样的，你也会跌倒，我们基督徒也会跌倒，也会得癌症，也会受伤，是不是？我们的亲人也会过世，但是这一个我们怎样来，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怎么样看待，怎么样来对待，这一个心态怎么摆，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待，怎么样来让他这个事情的结果对于我们的生活怎么样的影响，这个可以有不同。在圣经里面，雅各就教导我们，接着雅各他说什么，他说你要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哇，试炼患难这些事情是什么呀？是会让我们心里面一开始会觉得什么呀，都是不愉快的事情才叫试炼嘛，对不对？你像拿个东西来戳你，你会刚拿一个尖的刀子来戳你这个皮，你会不会痛？会不愉快嘛，对不对？会不舒服吧。你家里面有人过世，你自己的配偶生病，你自己生病，你的工作上有难处，你会不会愉快？不愉快，这很自然的。但是这个怎么来应付呢？这一个就是他在里面讲说，雅各说：“哎呦，你要大喜乐，一个是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是喜乐，这两个好像完全是一个对比的事情，对不对？ 圣经透过雅各来教导我们说，要用喜乐心来对待这个事。哇，弟兄姐妹，难不难啊？难。你不讲难，那我们真的要请你来这边讲，怎么不难？很难啊，是很难啊，是不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很难。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学，因为什么？你要注意试炼的炼，我们中国字啊， 请把它往上翻一个，我看看啊，要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中国可以可以看一下那个中国字哈、啊。哎呦，怎么搞的？对不起。你看哈，那个试炼哈，试炼的炼哈，试炼的炼，我们中国字那个炼是什么字旁？火字旁，对不对？炼是火在下面烧啊，给你加温度啊。火在下面烧，好受吗？我们在家里炒菜的时候，哎呦，烫到了，是不是？有没有人炒菜烫到了手还放在那边？那有问题了哈、啊！哎呀，烫到了，是不是？怕火，烫到了，不好受嘛！马上就告诉你不好受。试炼你经过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雅各说你要用喜乐心来对待。为什么？原来这个后面我们要去看他这个心态的不同。原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一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在这边享福，一切都很容易，我们就很安逸很安适啊，什么困难都没有啊，然后我们就啊上天堂，我们就什么事情都是好很好啊，都没有一些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一些试炼，没有任何一些难处。圣经里面他是要叫我们什么？圣经里面一直讲到的是说你要什么呀？要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不是说在这边安安安安逸，而是要什么？活着更像基督 Christ-like， 变成像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更像基督，更像基督的品格，更像基督的样式。那一个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一个目标，人生的目标。那么这一个苦难的来临会帮助我们把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些要去能够改进的地方，能够胜过的地方，能够补足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去发展我们那种忍受不能够忍受的事情的那样的一种的品格。那一个是在这个雅各看起来，他说因此苦难他其实后面上帝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目的，有一个有益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目的的存在。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用喜乐的心来看待。所以第二点，我们什么？要以喜乐的心来应对苦难，用喜乐的心来应对苦难，来应对试炼。那么在这边我们要看到哈，他说都要以为他，你如果回去看英文里面他怎么讲，他说 count it， count it all joy， count 算他，算他。所以这个事情一苦难，我刚刚说过来戳你一个东西，来戳你，戳到你，你身体一定不难不好受，对不对？一定是难受。但是呢，你要把这个难受的这个一开始这种的想法呢，把它什么撇去，然后要把这个苦难来临，你要先把它算成，如果有一个种类，有一个这个桶子啊，这个是算它，这是好 recycle 的，这一个是要回收的，这个是要丢掉的，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啊，算成喜乐的这个桶子里，你要这样子算它，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啊倒霉的事情。啊，不，你不要这样去想，啊，在原文里面，它有一个意思说，你要开始，一开始你就要这样去想， 这个一开始你就要把它想成是，一开始你就要把它想成是喜乐的事情，是一件对你有益的事情，这个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用什么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样的看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一件事情，怎么样来定性一件事情，对事后，对这个事情的发展，在我们身上的结果非常影响非常巨大。这边雅各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一开始就想把它定性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是一件跟恩典有关的事情。记住，喜乐跟恩典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是有关系的，是跟恩典有关系。上帝是要借着这个事情成就我们，帮助我们，对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喜乐的心来看待这件事情，看待这个患难。 Count it all joy， 把它当成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当我们遭受在各种试炼的时候。好，第三点，我们要怎么样来，第三节哈，我们的他说你要知道，因为有一个因为这个字哈，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看，因为你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啊。原来我们信主的信心还要经过考验，考验这个字跟考试是一个意思啊，还要经过考试的，没有想过吧？经过考验什么意思？经过考试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说，哎，你怎么样？你考得怎么样？哎，我 pass 了。经过什么？你考过了。弟兄姐妹，那有人考过，就有人怎么样？没考过，对不对？恭喜你，你考过了。我们信主了，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然后有一些试炼来临，你考过了。站这边，伸出忍耐，坚持。有没有考过的咯？这边他没有讲，就提醒我们，哦，原来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一个考验的，要考试的，这个苦难，这些外在的事情，发生的事情让你无法控制的，已经临到你的时候，是一个苦难，是要考你。但是上帝有一个好的目的在后面。经过了考验，经过了考试，你通过了这个考试，你通过了这个考验，你就能够生出忍耐。那忍耐什么意思？英文里面病人怎么讲 ？patient， 英文里面忍耐怎么讲？我在医院里面听到的最多的这个字就是 patient。医生也跟你讲，你要跟那个病人讲，跟 Doris 讲，你要 patient， 对不对？因为你是 patient， 有意思吧？啊！原来啊，做个病人啊，第一个要剂就是你要忍耐，什么都要忍。UCSF 哈是实习医院，所以很多实习医生，实习医生就是他到哪里身上，他就要在你身上实习啊。所以然后呢，你要一进去要麻醉的时候，两个医生来找你静脉，找不到，对 ，I'm sorry。Patience， 忍耐，病人就要忍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要忍耐。他做复健的时候，要学习，因为现在一只脚了啊，左脚不能动，不能弄任何有重量，那你就要怎么样？学习平衡，丢那个锥子哈，丢那个旋，平衡。我说为什么也要这样做？他说I want to build up her endurance， 她的忍耐力，她的耐力，她的持久力，她的稳定力。弟兄姐妹，原来考验是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稳定， 能够持久，能够坚持。这边我就说第三点是什么，要以信心去忍受那不能忍受的事，以信心去忍受那不能忍受的事，就叫做你我们基督徒的忍耐。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品格，要靠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他所教他给我们的教导，那样然后去忍受那些不能够忍受的事情。上帝不是知道，他当什么都知道。我们不是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考过没有，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信心的光景，所以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力。好，第四点，最后好，这边他说忍耐呢，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我刚刚讲过那个完全，完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旧约里面当第一个人提到完全的时候，他是讲到挪亚，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里面，上帝形容挪亚说什么，挪亚是一个完全的人。创世纪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英文里面讲 perfect， 要做一个 perfect 的人。哎呀弟兄姐妹，能有 perfect 吗？好难啊，怎么可能，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 blameless， 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是 telos， 他就是说什么，原来的意思，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马拉松是希腊人发明的，对不对？一直跑跑跑跑跑跑53多公里，你要什么，跑过那个终点，达到那个终点，那个终点就叫做 telos。 原来我们信基督，我们从信开始到在见主面，我们是一直在这个要经过那个终点，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那个终点，那个叫完全。请问亚伯拉罕完全吗？亚伯拉罕不是，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指完美无瑕，完全没有缺点。亚伯拉罕有缺点，但是上帝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你我都有缺点，但是上帝给我们说你要跑向一个终点。第四节里面说，你要让他是把忍耐当成一个人，他说你要让忍耐跑向终点。因此我第四点就是说，让忍耐跑到终点，让忍耐，让你的忍耐，信心的忍耐跑到终点，让你跑到终点。那这个忍耐呢，会帮助我们怎么样达到上帝给我们这个试炼的目的，那么就是什么，帮助我们做一个更成熟的，有更成熟的基督徒的丰满的像基督的样式。所以忍耐这个跟这个成熟，跟这个完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成熟，一个果子它要成熟了才有用，它能不没有成熟，这个深色的果子掉下来是要被丢掉的。忍耐是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知道必定我们会碰到，人生会碰到这些各样不同的事情，试炼会来临，患难会来临，苦难会来临，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应付呢？下一次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对待它，然后我们用信心来帮助我们来忍受那些不能忍受的事，然后最后我们要什么，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坚持到底，跑到终点，跑完这个全程，好不好？这是雅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感谢主。下一次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应付了吗？好，谢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人生，我们毕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你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态能够摆对，用一个喜乐的心来对待它，来应付它，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到最后你要我们 忍耐那些不能够忍耐的事，用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跑完到终点。主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心意，要我们做一个在你面前一个是成熟的，一个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你自己。